迎收听小安谈心，我是小安。星盘与我们的个性、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没有那么困难。小安谈心每个星期二更新，从运势分析到塔罗牌卡，仔细说给你听。记得订阅小安谈心的 Podcast， 不止你听，也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
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小安谈心，我是九 L。
收听今夜一杯 Podcast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 Sandy。
大家晚安，我是小安。
是，今天是2022年11月8号，然后今天晚上天文奇观啊，什么样天文奇观呢？第一个有月全食，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月亮飘，然后变成一个暗红色哈？那月全食，来问一下 Sandy， 请问月全食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要问小安老师啊。
你丢给他干嘛？我在问你，你不要再把球丢，不会就不会，直接讲。
我不会，因为你刚刚在后台没有说要会这一题。
好啦，就是呢，简单的讲呢，月全食就是那个地球在太阳跟月亮中间，然后造成月全食。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今天的话还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呢，天王星不见了，天王星食。为什么叫天王星食呢？就是月亮呢，大概是好像上一次月亮这个我们在讲卫星啊，遮住这个天王星啊的上一次发生时间，好像是400多年前。那然后呢，大家想一想，400多年前 ，Sandy 400多年前你在干嘛？当嫦娥吗？
No，
那你在当嘛？
我想一下，我应该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欸、就上辈子啊。
不可能上辈子，400多年前怎么能上辈子？你至少上三辈子好不好？
当仙女吧。
好了 ，OK，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啊，就是说今天在聊的主题里头的话，会有包括占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那这当中跟我们在讲过跟星算星象有什么关系？那当然今天还有大家喜欢的那个，包括满月的金牛许愿啊，还有抽牌卡。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那个小安，小安。
好，谢谢9L。好，就如同刚刚9L跟 Sandy 说的，好，今天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文奇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了呢？好，就是在发生刚刚在就是下午的4:02到晚上的9:56，好，我们在台北时间这段时间呢，好，发生的月全食。好，那这次的月全食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但很可惜，我今天刚刚是有出去看，但是没有看到，因为今天台北是下着毛毛雨的，所以那个整个云都盖住了。那不仅仅是这个我们遇到了这个月全食之外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就是月食掩天王星，也就是刚刚九六说的叫天王星食。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天王星跟这个月全食就是这个同时发生，原因主要原因是在于刚好我们这一次11月8号月亮跟天王星刚好都同时进入到了金牛座，所以就是非常的难得一见。就像刚才九六讲的，上一次发生的时间是400年前。那这样的特殊星象跟我们之间的生活的关系有没有连结呢？其实满月的时刻，每一次我们每个月都有满月，满月时刻通常会对一些特定出生星盘的人会比较特别有感觉哦。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星象的发生啊，这次是满月在金牛座，然后又发生了月全食。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或是其他的行星落入金牛或天蝎座，大约是在14到16度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定的感觉。比如说呢，在今天这一整天呢，心情可能会比较郁闷啊，或是说比较容易跟女生啊，发生一些冲突。那身体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支气管啊，或是妇科方面的不舒服。好，但是有些人就完全是无感的哈。那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是说哈，如果是今天出生的孩子哦，他也会拥有一张非常特殊的本命星盘。他们因为月亮会跟母亲有关哈，所以他们可能会拥有一位非常勇敢好又特别的一个母亲。那这个金牛满月呢，其实 我们之前为大家一直都在介绍的，就是满月的许愿啊，还有新月许愿的部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第一个满月发生的时间，它是在我们今天的台北时间的晚上的7:02。好，那这个发生时间的时候，刚好那个月全食也同时的发生。那满月其实跟新月许愿都是可以在发生后的8到72小时之内，可以针对以下的这个主题进行许愿的步骤。那我们这次的这个8小时之内，其实是遇不到所谓的月空王。那月空王的最接近的时间是在台北时间的11月9号的晚上的7:59到9:37。所以你8小时之内就是可以尽快的去做许愿。这次发生是在满月的金牛座。那金牛座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跟我们的黄道十二宫的第二宫位的财帛宫有关。那满月的话，通常我们都是许下不要的东西，或是说需要去清理或净化的一些主题。那它又针对以下的主题可以去做一个许愿的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对于物质上面的担忧，比如说你会觉得你在这个月以内呢，未来这一个月你很担心无法赚取足够的金钱，或是说你现在是否有一些贷款呢，有信贷、车贷或是房贷，对于这个负债的担忧，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价值的匮乏，比如说你可能对自己会缺乏一些自信心，或是说内心可能有极大的自卑感或是自我否定的感受，都可以在这一场的这个金牛满月去做许愿啊。那当然这个许愿的部分呢，还可以包括我们每一次的满月都可以去写出一张宽恕的清单，包含是你尚未释放或原谅的人事物。写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名单默念一遍，然后呢，接下来呢，可以把这张纸啊一起烧掉、撕掉，或是把它埋在土里面。那这个就完成这一次的金牛满月的净化了。所以呢，各位朋友可以趁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星象啊，以及这个金牛满月的部分，我们可以许下一个这样子清理的许愿步骤。好，这是有关于金牛满月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不是 Sandy 还要补充一些小细节吗？
对， Sandy 的话可以麻烦你补充一下满月跟新月的差别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杨老师哦。首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新月的部分是把愿望越许越多，比如说你想要金钱运越来越好啊，你想要桃花越来越多啊，或者是如果你有事业上的需求，你想要接的案子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满月是相反的，我们是要把东西丢掉。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金钱方面的话，像是你的负债会越来越少，或者是不顺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少，那可能你在减肥的话体重啊越来越少，或者是说你不喜欢的人事物负能量全部都把它减到越来越少的部分了。那这两个是满月跟新月的差别，那就是回复到刚刚小安老师提醒大家的，你可以把这些愿望呢写在清单上面，那确保你在许愿的时候当下的这个氛围，你可以点点蜡烛，然后或是香氛，或放一些轻松的音乐，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做一下这个许愿的动作。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许愿完了之后呢，可以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包括你可以去小额捐款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善意的事，那让这个许愿模式可以更圆满。那把时间交还给小安老师。
好，谢谢 Sandy 哦，很详细的介绍哈，所以大家可以针对像这次的这个金牛的满月的部分，可以许下刚刚Sandy 特别提醒大家的部分的步骤。好，所以呢，在这个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主题哈。那第二个主题的部分呢，在您看到就是在这个杂谈机硬杯上面的一个主题上面有写说，占星预测是你脑中的未来哦，有关于占星书的推荐。好，以及这个证书的活动啊，九二应该还记得我们上次在10月5号，在这个小安谈心的节目当中有一个证书的活动，不知道九二还有没有印象？
对啊，我知道。
你知道哈 ，OK， 好，那这次为什么又会有一次证书的活动的原因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是因为上次的证书的活动问卷非常的踊跃哦，那所以商周出版觉得希望我能够再为他们多 promote 这位美国占星大师哦，就是 Stephen Forrest 的书籍。其实我会这么的主动积极去推荐这本书，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是 Stephen Forrest 导师的一个粉丝。 因为它的里面的所有的所提倡的一个演化占星学非常符合我对于占星学的这个主题跟宗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买一下这个史蒂芬老师的书哈。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去聆听在10月5号小安谈心的节目介绍的是另外一本书叫内在的天空。那我们这次哈，这次的赠书活动哈，我们要赠的是第二本书哈，叫做变幻的天空。它其实出了三部曲哈，就是三部的天空三部曲。好，那这本书其实是第三本。好，那这本书其实跟上一次内在天空比较不太一样的部分，它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去学习占星学中的行运，就是所谓的 transit， 还有所谓的推运跟 progression 的部分。那当然这本书就是我稍微帮大家翻阅了一下，我发现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看不太懂其实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看它前面的书籍的话，马上看变幻的天空，感觉上来讲你会变得比较不太好入手哦。但是我这边可以稍微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演化占星学哦。Stephen Forrest 的这个占星学大师哦，他特别创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演化占星学，他指的就是说其实占星学并不是所谓的宿命论，他跟有别于一般的占星师哦，他说 Stephen 非常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哦。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出生星盘显示了我们有很多的多生累劫的业力，人们还是可以透过不同的选择决定自己的道路。这就有点像是在过去这一年多来我在小安谈心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比如说像三王星之恋的行运。很多人都一直都觉得三王星之恋好像就应该是会谈恋爱，其实并不是哦。我那时候一直在跟各位朋友特别提醒到一件事，是说人的一生当中有好几段的三王星之恋，但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的行运，你还是依然可以为自己做出一个选择。而史蒂芬在这个变幻的天空当中也特别提及了这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想说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占星它并不是宿命论。好，占星的目的并不是要来预测事件哦，比如说你会在何年何月何日出车祸，其实他并不是在做预测的。史蒂芬的概念是他是协助人们如何去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好，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出生星盘，就是你的本命盘，这一生当中它是完全不会改变的，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改变你命运当中定调的轨道。因为 Stephen Forrest 他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人都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所谓的 free will。 好，所以呢你的行星你的本命盘拥有半副牌，你自己呢其实手上也有另外一副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代表的是说这个是50-50的 percent 哦，其实命运还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还蛮欣赏史蒂芬老师的，就是说他直接马上就是以他个人的观点，他非常说他在书上特别提到说他非常不太认同一般世俗在娱乐版新闻版头条写的这些星座运势哦，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他在书中就举了一个例子，全世界呢大概会有4亿多的人都是太阳在天秤座，那些占星的专栏怎么可以断定说太阳天秤座的人在今天会跟他的爱人会有所纠缠呢？搞不好有一个天秤座的人到现在连爱人都没有。所以他会觉得是说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占星的东西就完全的是已经是误用了，这点他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在书中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说Stephen 老师他也特别提到一个有一个真正的就是所谓真正了解占星的占星师呢，他绝对不会把一个人，将有一个人如果说他本身对于他自己的命运未来有一些问题，然后他拿着星盘来找你的话，那如果这个占星师呢就直接会跟你说你在未来3年之后呢你可能会经历一场破碎的婚姻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测呢，对于 Stephen 来讲呢，他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一种占星学的滥用，或是一个占星学的误用。因为人类并不是一个被扯线的木偶哦，占星学记得一件事情，它只给出问题而不是给出解答。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在这个变幻的天空当中呢，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Stephen 老师哦，他大量的运用非常多的外国人的名人的范例哦，这个对于我们台湾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一些范例哦，基本上来讲不太容易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国外的例子，比如说他会举名像海明威啦，好，或是德雷莎修女，好，或是乔治卢卡斯的一些行运盘的部分，它会带入进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理解这个占星学对于这些名人的一些影响。那还有的部分呢，它还运用了一些很特殊的专有名词，比如说呢，十颗行运的行星就是老师，但是它也可能是你的骗子。好，如果说你不好好运用的话呢，好的行运也会演出一个坏的行运。那再来一件事情，它特别强调的部分哈，就是说出生星盘的重要性。所以如果说对于一些想了解占星学的朋友们，如果说你还对你的出生星盘不够了解的话，你去学行运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另外一个部分要提醒大家哈，也就是说这本书我刚刚有跟大家稍微提到哦，这本书其实会有一定的难度的原因，是因为它主要的宗旨是在教大家怎么去学什么叫做行运跟推运，也就是所谓推测未来发生的事情。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本身没有对于出生星盘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甚至是说你可能就直接跳过这个本命盘的一个研究，好，或是学习，好，无论是你自己自修或是上课，好，你都没有先去了解你的出生盘，直接看这本书的话，基本上是看不太懂的，好，那所以这本书其实我会比较建议是说，可能对于出生星盘或是本命盘有基本认识的读者哦，可以来买这本书。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比较特别的哦，这个是 Stephen 老师他比较个人推荐的啦，哦，他的推运跟一般外面的推运比较不太一样哦，他的所谓的推运技巧是以所谓的叫做二次推运，叫 progression 哦，那这跟我们一般在外面世间就是说市面上所看到的所谓的行运哦，这个 transit 的部分比较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学的不是推运，学的是行运的话，那这本书你可能也看不太懂。好，那因为 Stephen 老师他们每一个占星师都有他们的比较专长的地方。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对于二次推运本身是感兴趣的，那我也会还蛮鼓励你可以去买这本书。那只是说 Stephen 老师用的一些言语的部分，大部分呢都是比较带有哲理跟哲学的，所以有时候看他的书是必须要静下心来花些时间来看的。那还有就是说他在最后也会提供一些简单的步骤，教导大家如何去学习一些简单的这个推运的技巧。好，所以呢在这本书来讲，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花时间看的话呢，如果像我自己的话，大概要消化大概是需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那对于一个新手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去了解。那所以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不懂这本书的话，也不要太气馁，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它是在演化占星学当中算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它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收藏的。那刚好这次上周出版也是有提供就是两位的幸运的听众可以抽书。好，那我们会附上那个连结的部分。好，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本书或是你对于 Stephen 老师的书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好，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Podcast 下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Google 表单的问卷，那麻烦大家就是你可以填下你的问卷，那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二之前呢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然后就会送上这个 Stephen 老师的变幻的天空这本书。好，以上呢就是简单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好、哦、那如果想要抽书的话，
谢谢，
记得哦，就是待会听完这个可以去上 podcast 的，或者是到小安的那个粉专去找那个抽书的连结哦。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单元，
是我们的抽牌卡的时间。
是，今天抽牌卡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聊的，当然既然谈的宿命嘛，那这个就来谈一下，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人。那一样好，那这牌卡呢，我们一样分成 ABCDE， 总共五张牌卡。那这五张牌卡里头的话，那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眼睛闭起来，第一个浮出来的这一个英文字母就是你今天的这个牌卡的数字哦。所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之后，看哪一个英文字母 ABCDE 哪个字母浮现出来。那我们就开始来，如果你今天你看到的牌卡是 A，
我要选 A。
好，选择 A 的朋友呢，如果你跟 Sandy 一样是选择 A 的话，这张牌来到了叫做钱币七。好，那你相信宿命的比例是一半一半，是 50%。 你对于宿命这件事情的相信啊，其实对你来讲，其实过去来说你也都有接触算命啦，或是占卜啦，星座啊，你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参考的工具。而且其实当你说去算命或是去做占卜卜卦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你只是想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确认。好，那所以如果说这个命理师，就是说这个占卜师，如果说他当下预测这个牌卡或是这个未来的部分呢，基本上你只会做个参考哦。而且呢，你会透过命理师给你的评估去调整你的选择与做法。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讲，选择 A 的朋友其实还蛮适合去做这个占卜或是卜卦的，因为对你来讲你是会秉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哦。那宿命这件事对你来讲影响的程度只有占 50%。 好，所以这个是牌卡 A， 钱币七，相信宿命的比率呢是 50%， 一半一半。
那如果你今天抽到的牌卡是 B 的话呢？
好，如果说是选择 B 的朋友，这张牌来到了叫做皇帝哦。哦，那皇帝那当然听起来顾名思义呢，当然就是代表你心目中就是拥有一个像皇帝的性格，所以想当然了，你相信宿命的比率就刚刚好，就是 zero 就是零的意思哦。因为你是一个完全不太相信这个宿命的人，你非常深信哦自己的命运是可以透过自己来创造的哦。那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对于那些算命啦，或是星座总是不以为意啊，甚至可能会嗤之以鼻哦。或是你可能就是把这些工具啊当成只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游戏啊。所以就算是这些命理师啦，这些占卜师说的再怎么严重啊，你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牌卡 B 皇帝，相信宿命的比率呢是零。
皇帝就不相信宿命了，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抽到的牌卡是 C。
好，选择 C 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是倒吊人，然后倒吊人，那你相信宿命的比率就还蛮高的喽，这有到80%哦。哦，抽到倒吊人的你呢，其实很容易受到外界的预测跟说法哦。假如说有一个命理师或是有个占卜师啊，告诉你未来会如何哦，虽然你的外表看起来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啊，可是你的内在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哦。你甚至可能就会听这个老师的话去做出一个选择，因为你会对于的算命的结果或是占卜的结果总是会去相信哦。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心怀不轨的神棍哦，他可能就趁你这个非常低落的时候哦，会向你大敲一笔竹杠哦。他可能会跟你说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去做补运的部分哦。所以选择牌卡 C 的朋友要稍微注意咯，你相信宿命的比率有80%。
好，那如果你抽到的是牌卡 D，
好， 选择 D 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叫做女祭司。好，那相信宿命的比率呢，大约是30%。好，听到女祭司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有一个形象哈，就是一个女祭司，她刚好坐在神坛的中间哦，然后呢，不偏不倚的，就是端坐着在那个地方，她有她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如果抽到女祭司的你，其实你对于算命啦、卜卦、占卜或是星座，其实你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哦。其实你反而还可以接受算命师或是命理师的一些说法，但是他们的说法对于你来讲，你本身内在里面已经有自己的信仰，甚至有自己的价值观。好，所以呢，如果说那些老师啦或是牌卡星盘给出的结果，你大概只会接受大概不到一半，甚至只有30%左右。你其实是相信命运的，但是你也相信啊，人其实是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你也相信一切的最后都是靠自己来做决定的。好，所以选择牌卡D的朋友呢，你抽到的是女祭司，相信宿命的比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只有30%。
好啊，那如果你最后你抽到的是牌卡一的话，那是怎么样呢？
好，选择一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是月亮，好，维特塔罗的月亮。哇，那这个月亮听起来顾名思义，月亮就会跟我们的情绪啦、内在的担忧会是非常有关系的哈。那所以呢，你的相信的宿命比率呢是将近是100%哦，非常的满哦。那抽到月亮牌的你哦，其实代表的是说你对于这个东方或西方的所有的算命啦、占卜啦、卜卦哦，是深信不疑的哦。你甚至可能出门都会先去看一下这个每日运势哦。所以呢，你只要一旦遇到问题了哈，你总是很习惯的赶快去找命理师啊，或是找老师抽个牌、卜个卦，才敢去做出一个决定哦。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当你遇到这个老师他帮你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的，并不是你想要的，你就会特别的担心，然后呢可能在当天就会持续找出很多很多的老师去问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呢，你在一些命理师的眼中你是一个很好的顾客，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掏钱哦，去花这个钱去算命。但是实际上要给这个选择一的朋友，就是你应该要试着相信啊，自己的命运其实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哦。所以呢，建议这个选择牌卡一的朋友哦，这个月亮的朋友，你相信的宿命比率是100%，能否试着开始相信自己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哦？
好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安谈心哦。那今天的内容里头的话，当然我们今天有谈到了包括今天的一个星象，那也谈到了包括送书的内容，以及呢就是我们的叫抽牌卡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喽，拜拜。
谢谢小安老师，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拜拜。